我们今天慧琴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：偶像的诠释到底是什么？偶像的诠释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昨天谈到了亚伯罕信心的起步是离开偶像之地，离开偶像之地呢？这个离开加勒底的乌尔。而且进一步的不能停留在哈兰，因为不管是乌尔或哈兰都是偶像之地，唯有离开你才能够往应许的迦南美地前行。而他的父亲他那是没有意向带领的，所以他必须死。他如果不死，亚伯拉罕会停留在哈兰，永远没有办法往应许之地前行。所以这个偶像之地到底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偶像的诠释。哥罗西书1章13节告诉我们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。保罗在那里做见证说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所以这里的黑暗权势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就从黑暗权势。或许我们在过去的观念里面，以为就是那个邪恶的事啊，比如说黑暗权势就赌博啦、偷窃啦、淫乱啦等等这些。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？是偶像的权势，也就是在撒旦的权势底下。那呢，撒旦的权势的立足点是什么？就是我要。撒旦在背叛之时，5次说我要。以赛亚书14章13到14节，撒旦他怎么说啊？他怎么说啊？我想这个经节可能大家都会背啊。他说："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"所以基本上就是我要。就是一个撒旦的权势，就是一个偶像的权势。所以基本上谈到这个偶像的权势，就是人的一个我要。好，那来进一步的探讨。那生命中的偶像权势，就是把一切的人事物高抬到与神同样重要的地位，就好像撒旦说："我要与至善者同等。"其实，人最大的偶像权势就是自己的我要，我要。人常常要什么？我要权势，我要享乐，我要金钱，我要名誉，我要敬拜祖先，我要有爱情，我的孩子要读好的学校，我要好的学业，我要好的工作，我要有好的事工，人事工要发达等等，这些可能都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。简言之，如果你的生活以什么为中心，你就被什么捆绑；你以爱情为中心，你就要以泪来洗脸，你就被爱情捆绑；你以金钱为中心，你就被金钱捆绑。所以，你以什么为中心呢？你就被什么捆绑。所以诗篇说："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"所以，生命中的偶像大家很清楚，但是还有一个教会中的偶像权势，大家很不清楚的。刚刚谈到了，我要教会的事工蓬勃发展，这在于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今天教会事工，不管任何就叫事工，动机都应该要高举神，让神的名得荣耀，不是我的事工要扩大，要搞发展。比如说，像台湾最近有一种流行的为清寒的家庭的做课后辅导，然后借这个名义就向外界募款了，找资源啊，做计划，向政府、向企业、向公益社会团体来募款，甚至叫佛教的机构来募款。那呢，行善做公益表面看起来是好事，但是要小心，小心什么？有没有把这个偶像权势带进了教会，尤其是向这个佛教机构来募款？佛教徒非常喜欢做这些事的，因为什么？他们会做善事，因为他们的信仰中心是以行善来得到永生的。 而基督教的教会也是公当分别为圣，不能沾染不洁。要知道，我们所有的事工都要高举主的名，不是在高举这个事工我做的有多大，我帮助了多少清寒家庭。如果你这些帮助不能让主的名得到高举，我们神是什么？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什么都有，还需要你去向佛教徒募款来帮助清寒家庭的孩子吗？所以这个都是动机很重要的。而这个偶像权是在人的身上，在教会身上，就拦阻了圣灵的工作。人的身上以及教会或是基督教事工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就会进入枯竭，甚至濒临死亡。这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以及目前教会为什么会濒临死亡，进入枯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是祭坛，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。若你是金灯，就要不分昼夜的点亮。若你是祭牲，就要毫无保留的献上。若你是牧人，就要按着更次看样。晨星啊，你要照亮，让早醒的人欢唱。号角啊，你要吹响，上力量。旌旗啊，你要高扬，后世迷途的人返航。
各位西山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第十八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亚伯拉罕信至终极，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亚伯拉罕信至终极，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十二章的一节到三节，七节到八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十二章，主要讲述神呼召亚伯兰进入迦南，神应许赐福亚伯兰，一成为大国，二得着大名，三叫别人得福，四那咒诅亚伯兰，神必咒诅他。 不过神队友不然有一个信心的要求，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到神所应许的地方去。于是亚伯兰凭着信心离开哈兰，前往神所指示的迦南地。亚伯兰虽然不知往哪里去，然而他全然信靠神的话前行。初到迦南地，亚伯兰就受到信心的考验。亚伯兰向神筑坛献祭，过起帐篷的生活，但渐渐地亚伯兰往南地迁移，离开了应许之地，又因饥荒踏入埃及。他害怕起埃及人杀他夺妻，他就掩饰他妻子杀来的身份，对法老撒谎说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。法老果然想占有撒来，将他带入王宫，但神为了他的缘故干预此事，降大灾于法老全家。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并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告终。神说我必，就是神对人最大的应许和保证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老师的短讲信息。亚伯拉罕生命的特质，亚伯拉罕生命的特质。
亚伯拉罕有什么样的特质，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条件，会成为神拣选他的一个理由呢？其实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也找不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方向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讲说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，不拣选英国人，不拣选日本人，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就是当这个人被神选上了以后，他怎么回应神，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好好学习的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一些特质，这些特质是很美的，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我必须要强调啊，不是因为这些特质神拣选他，而是他被拣选了之后，他有一些特质来回应神，那些特质是好的。譬如我们知道，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讲说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然后要他们怎么样离开本地本族本家，往神所要他指示的地方去。我们其实从圣经全面，包括创世纪十一章以及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的确带着整个家族离开了乌尔，但是他们呢，从乌尔往西边走，他们就停在哈兰，没有继续往前。其实神要他们去的地方是迦南地嘛，但他们没有去，他们就停在哈兰。以后是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，他离开哈兰，进到应许之地。所以这个人很清楚地看见一个特质，这个人是把神的命令很全面地去执行的一个人，他顺服神。然后我们看见他有一个特质，他到了神给他的应许之地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就常常去筑坛。筑坛干什么呢？一方面赞美神，一方面求告神。圣经多处记载说他求告神，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向，神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他从心灵里面知道，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在每个地方筑坛纪念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亚伯拉罕心中有神啊。这个人不是说一个人没有目的的游走于当时的迦南地，他不是，他知道神要带他们这个家族出来，然后他就怎么样，他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步骤上面，他就是筑坛去纪念神，这是他的一个特质，我们可以看见。然后我们也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是什么，看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怎么样，这个人信神的话。虽然从整个12章到25章里面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其实有的时候也摇摆啊，他的信心也起起落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是一个信神的人，他就算有软弱，就算有偏差的时候，这个人会向神转回，这是亚伯拉罕一个特质。包括我们可以看见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他甚至于把他的妻子陷于一个危险的地方，但是他懂得转回。其实从亚伯兰的这些回应上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。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说，神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人跟神之间要有个正确的关系。那个关系主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神是创造的神，人是被造的。创造的神爱人，为人预备一切人所需要的。人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懂得怎么样顺服神，听神的话，活在那个正确的关系之中。 这是神造人的时候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规范。我们发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他有这种特质，他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他是一个听神话的人，是神跟他讲什么他就信的人。
好，寇桑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特质，有顺服神，他足坛纪念神，他呢在软弱时候知道要转回，他信神的话，哦，这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信神、顺服神、跟神建立起正确的关系，都是亚伯拉罕生命的特质。接着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是：往我指示你的地去。往我指示你的地去。创世纪十一章记载人类第四次的堕落，人集体的反叛神的权柄，要立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，巴别就是混乱。在十二章让我们看见，在这个混乱当中，神要兴起一批新的族类，重新选召他的百姓，从这个混乱的当中里面出来。这个新的选召的族类就是以亚伯兰作为代表，这个选召又是一个新的起头。这新的起头乃是从亚当族类转换到亚伯拉罕的族类，亚当所代表是受造的族类，转换到亚伯兰作为代表的蒙召的族类。我们原都是受召族类的一员，神的呼召把我们从受造的族类呼召出来，成为蒙召的族类的一员。这族类的转换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转换，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。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，你要离开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亚伯拉罕所走的道路是无定的、艰苦的、漫长的道路，但他不体贴肉体，不依恋所有的享受，依然离开了家乡的城，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，是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就是说，他离开了地上的家乡，是向往天上更美的家乡，他离开了地上败坏的城，是要去那座不朽坏有根基的城。今天神仍然寻找愿意跟从他的人，他所要的是不计地上利害得失，不求肉体的安舒的人，为遵行神的旨意，甘愿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使他人得福。那这样的人到底在哪里呢？愿我们都有这样祷告，说神的帮助我脱离属地的捆绑，医治我属灵的瞎眼，使我能够看见天上属天的荣耀，带着属天的盼望，以及你所赐的信心，往你所指示我的地去。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第二个信息呢是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本篇信息是取自尼拓森信息的节录。好，让我们来听听这篇信息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祭坛是向着神的，帐篷是向着世界的。神对他儿女们的要求，就是要他们在神面前有祭坛，在地上有帐篷。有祭坛就必定聚集在帐篷里，有帐篷就必定还要回到祭坛去。绝没有有祭坛而无帐篷的，也没有说有帐篷而不回到祭坛去的。祭坛和帐篷是连在一起的，是人没有办法分开的。好，第一个祭坛的生活。七节，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给我们看见祭坛是根据神的显现，没有神的显现就没有祭坛，谁也不能将他自己 奉献给神，而他是没有遇见神的，神也不能把一切的摆在祭坛上，而没有神的显现的奉献，不是由于人的勉强，不是由于人的催促，乃是由于神的显现。如果神没有向人显现，那就没有一个人能把主动的把他所有都摆在祭坛上，没有一个人是能够主动把自己奉献给神的。所以很重要，这里看到神的显现，他能够开始筑堂献祭。第二个，帐篷的生活，祭坛的结局是引到帐篷的，所以创世纪二十八章八节就这样说的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三支搭帐篷。什么叫做帐篷呢？帐篷的意思就是流动的，不是扎根的。神要借着祭坛来对付你的自己，神要借着帐篷来对付属于你的东西。亚伯拉罕有祭坛，他把一切都献给神了，那么是不是从今之后亚伯拉罕就连身上衣服都没有了？不是的，亚伯拉罕还有牛，还有羊，还有许多的东西。但是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的人，换句话说，祭坛所剩的东西只能保留在帐篷里。这是一个原则，就是你所有东西得放在祭坛上，但是还有剩余的东西是留下给你的，那个东西并不是你所有，乃是在帐篷里的，也就是流动的，不是固定的。再来是第二个祭坛，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说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，直到帐篷西边伯特利东边的爱，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这是亚伯拉罕第二个祭坛，祭坛引到帐篷，帐篷又领回到祭坛，有了祭坛就有东西，就是所有东西都不是你的，经过祭坛而留下的那些东西就是放在帐篷里，没有什么东西抓住你的，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是平安的，你能坦然无惧对神说，我没有一样东西是不给你的，这样帐篷就必定会领你回到祭坛去。如果你的东西长了根，搬也搬不动，放也放不下，你就被他牢牢抓住了，你就不可能有第二个祭坛。好，以上是尼托生的信息，实在是很高，也有点绕舌，我用白话简单的说，意思是说祭坛是向着神的，向神要有祭坛，但是你在地上，你活在地上，你要帐篷，帐篷是为着生活的，那祭坛是全部献上，全部献上，神也留一点给你，那留给你点点东西，你这些东西是放在帐篷里面，就是说这个帐篷流动的，当神要在向你要的时候，你还要在献在祭坛上，这样子地上的所有一切就不能抓住你的心，就在你身上没有偶像的权势，你不会被地上所有任何的所捆绑。因此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唯有神向你显现，你才能够奉献的，你才能够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借着人的催促他能够奉献出来的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借着这首诗歌全然献上，也祈求神在我们敬拜的时刻，神来向我们显现，神来向我们显现，主他十字架的画面再度的活化在我面前，我们才能够全然的献上。你若是祭坛，就要分别为圣的摆上，若你是金灯，就要不分昼夜的点亮，若你是祭牲，就要毫无保留的献上。若你是牧人，就要按着根刺看羊。晨星啊，你要照亮，晨星啊，你要照亮，你在哪里？让早行的人欢唱，号角你要吹响，让软弱的人刚强。凯哥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当激昂， 上胆怯的人加上力量。惊奇啊，你在哪里？你要羔羊，好使迷途的人返航。主耶稣，我们这群人再度来到你的宝座前，举起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，张开我们的口来向你敬拜跟祷告，求求主这时候来向每一个敬拜的人显现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敬拜中能够遇见你。若你不向我们显现，你的十字架没有办法再度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全然的献上。今天亚伯拉罕能够有祭坛与帐篷的生活，是基于耶和华神向他的显现，对神他是全然的摆上，对地对世界是帐篷的生活是流动的，不是扎根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是短暂的，不是我们永久的居住。我们感恩神，你赐给我们丰富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摆在帐篷里，但是这个帐篷是流动的，当神你要用的时候，我们再度的把它拿出来献在祭坛上。不管是我们的恩赐，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一切，当我这个人全然摆上出来的时候，我的所有都出来的，我的恩赐出来的，我的钱财出来了，我的家庭出来了。愿神悦纳我们的奉献，让我们要从被咒的族类到蒙召的族类，愿神呼召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，让我们都起来离开偶像之地，砍断所有偶像在我们身上的权势，让我们能够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。第一步就是祭坛与帐篷的生活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要羔羊，祭坛是向着神的，帐篷是对着地的生活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地上，神赐给我们够用、够吃、够穿的，但是这些绝对不能霸占我们的心，成为我们偶像的权势。这些就像帐篷一样可以挪动的，当神要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再度把它献在祭坛上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